从生活上面的角度来读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弟兄姐妹已经给我们讲了一大堆那个历史的背景，那些让我们有个印象，然后他也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里面有些提醒跟我们生活上的教导。那么我想今天我们说过，我们这个后面的后续的这个就是偏重于在生活上面的关系啊，虽然有一些如果有些圣经背景需要提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提，所以我们今天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好，我们打开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还要把圣经经文还是读一下，我希望半个钟头以内我们能够把这个做一个能够说明。好，第一章的翻到了吗？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那个蓝屏那边有没有圣经？那个后面的圣经你拿一下，那后面那个这边桥上这边没有，他这边呀，你就都可以，你拿那个呀，拿那个。好，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来读，把它整个读完，好不好？来，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
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才气，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如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令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主面前侍立。他们中间还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以撒利、亚撒利亚，派遣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利撒拉，称哈拿尼亚为撒拉，称以撒利为以撒，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哥尼。却立志不以王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责太监长容他不容污你。臣愿意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受怜悯。
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食吃、黑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们所看见的再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贾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由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式的胜过十倍， 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读但以理书，读但以理这个人物哈，我一直很喜欢读这个人物，因为怎么说呢？如果我们要从应用的角度来讲，我们发现这是圣经里面很特殊的一个讲到一个在职的，就是做工的，他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他是一个在职场上，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在职场上见证神，而且影响到他的老板的人，影响他周围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从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看到他是从基层做起的，他是从被掳进去以后，从 entry level 啊，从一进去从最基层的，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到了六朝的宰相。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身上，在他的工作场合里面跟我们中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今天一个大的公司董事会改组的时候，人事大班风，本来做总经理的、做副总经理的，可能都换下台了。可是但以理不是这样，他们董事会改组了几次，他还是做他的高位。或者说，我们今天讲政治上好了，你政府改组。啊，奥巴马下台换另外一个上来，马上全部的国防部长什么通通洗牌一次，但以理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人一定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让我们从生活上学习的。他那一天他的时代背景，我们看到他也受他的同事排挤、嫉妒、陷害，可是他仍然能够靠着他的信心在他职场上面做美好的见证。特别我们看到他的几个老板都不是基督徒，可是这几个老板呢，到最后都说圣经上记什么，他们归荣耀给神。他们看到但以理所做的，他们就惊讶说，哦，你的见证显出你的神是可敬畏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一个人身上这些经文里面可以跟我们很有实用、很密切的关系。首先，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条件底下被带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宫中，不是带到那个，这个不是尼布甲的是吧？这是谁啊？这个是是吗？OK， 他被是尼布甲尼撒王哈。带进了那个宫中，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被掳了？他的大环境是亡国了，亡国了，被带到了，被掳到王宫里面。那么他掳进来以前，这个或者掳进来的时候，他们圣经怎么形容这一个人呢？他的但以理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他说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对不对？这个条件好不好？我们觉得这条件是不是好？好环境。可是这里我读的时候，因为上次我们在讲的时候，李老师在这里讲的时候，有人问说，他真的是被抓去做太监吗？有没有记不记得？说的那他是不是做太监？那这里我就注意到，今天我在准备的时候，他说他是年少没有残疾耶。他进宫前是年少没有残疾，一进宫以后就变成有残疾了，还是年少，可是变成有残疾了，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大环境没有变动以前，他的优点都是他所有的优点。可是环境一变了以后，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他如果不是那么漂亮，不是那么聪明，不是那么有学问，他不会被选进来做太监。可以这么讲吧。那今天我们如果来到今天我们生活上来讲的时候，你在职场上，对不起哦，这个我们就是我们用的连到我们的，没有针对任何人。你在职场上面的时候，你可能改朝换代以前，或者一个大这个萧条或者怎么一个变动以前，你可能觉得你的条件都是优点，有没有？我有 PhD， 我有博士学位，我在公司做了10年，我很有经验，我到哪里都可以换工作，这是你的优点，在大环境没有改变以前是优点。可是他把一下子公司裁员了，结果你的优点变成你的缺点，有没有这样想？有没有想过，你是 PhD， 你是在公司做了15年，要裁的第一个裁你，因为你拿了人家两个人的薪水，别人的事情还可以做。那如果像但以理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个大环境？你会怎么看这个大环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的时候，这个被围困，然后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在他的手里。换句话说，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大环境的改变，神的手有没有在这里头？神的手在这里头，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而且当玉慧老师跟我们把整个背景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已经给了以色列人400多年的时间，他们从他们的大卫，从他们进迦南地到等等等等，他们到了后面每况愈下，一个坏王接一个坏王，一直拜偶像，一直破坏，到最后神说你们被掳吧。这个被掳早就讲在前面了，结果他们真的走上了这条路。所以我们看到说，整个大环境的这个改变里面，其实是有神允许的，神允许的。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跟但以理处的，都会经历但以理所经历的，尤其在你的职场上。可是我们却很少想到说，哎，但以理在他所应对的那些方式，他对于那个大环境的那个心态，其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里面深深的学功课。我们先讲这个大环境一改变，他从一个年少没有残疾的聪明过人的容貌俊美的，一下子变到宫中变成太监了。我们看到但以理有没有埋怨？你在刚刚第一章里面，你看到但以理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从哪里看得出来他的信心？他不玷污自己，他说进来了，那个王说我要养你3年，你现在没有关系，你现在来，虽然你做的太监或 whatever， 可是我还是让给你荣华富贵，我还是可以让你在这里享受。那么你现在唯一的是说，你已经失掉了你的身体的健康或怎么样子，那现在你就算了吧，忘记那个，那么你就来我这里，你来求取另外一份的权势吧，富贵吧，那么你来吃我的，我供应你，你来做。可是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说怨恨神，他没有说自暴自弃。好了，我是本来是犹太人，我的家灭亡了，家国灭亡了，那么你今天又让我遭遇到这个事情，我就不信神了，我今天就跟着这个王，跟着外邦人，我就来放纵我的肉体，我就享受吧，就算了吧。但以理没有，他在这个时候的，当他的在这个大环境一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的信仰马上碰到了很现实的考验。这是我们一路看这个上面告诉我们的。那在这个现实的考验的时候，我们说到为什么但以理他能够，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他能够跟他的这个太监长委办说，我不要来吃王的膳跟王的酒。在第八节的前半段，他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当但以理他这样会立志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他这一个志向是他当时临时的那2天的决定吗？他这种会立志要遵行神的话的这个习惯，有没有可能是那几天他马上有的？不是嘛，一定是 很长的时间他都一直在这样的一个 pattern 里。这句话我可以从哪里找到他的论点呢？你看第六章，我们先翻一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十节，我们看到那里记载到但以理又碰到了另外，那个时候我们虽然还没有讲，可是以后会讲，当他碰到了另外一个大难处的时候，当人家要找他麻烦要弄的时候，第六章的第十节，我们来读一下第六章第十节，来，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素常一样。这里就表示说，但以理他一直他这种信仰的，在他的信心的养成，是他一直不断的操练，跟神有一直不间断的交通祷告，所以他才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很自然的反应就说这个不合神的心意，他马上知道说这个不对，我不能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这么说过，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我们之所以像但以理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的根基，不是一天养成的。马太福音里面第七章告诉我们说，凡听到主的话又去行的，就是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你如果听到又不去行的，你就盖在沙土上，当风吹雨来的时候，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这是非常真实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如果跟我们的行为，如果不是在平常小事上我们就找机会来操练自己的时候，当大环境一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不信了，为什么车祸把我的丈夫夺去了，为什么我好好的把我的健康拿走了，我这么信，我这么服侍神，马上觉得这个神没有信的必要。大环境一改变，为什么我失业了就裁我，为什么不裁别人，不公平，我们就软弱了。所以我们发现说，我们真的是但以理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能够在每天日常生活上的与素常一样，天天有但以理这里说他每日一日三次祷告，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当然今天我们这里我也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往哪个方向，哦，并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要常常记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人说最简单的技法就是一天有五次的祷告，五次的祷告，我们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规定，可是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早上起来躺在床上，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今天又要迎接新的一天，我还能醒来，对不对？你给我力量，我今天心里面有多少的烦恼有忧愁，我在早上起来我就默默的祷告神，跟他先对话再起床。然后三餐是很固定的，三餐的时间我们就为着我能够吃，我有健康，我有饮食，我来感谢神。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给我一天，保守我的亲人，保守我的平安，这样子一天啊。然后在神面前也省察，今天我是不是得罪了谁，我今天有没有什么地方我需要跟神认罪，求他再给我机会。就是这样子每天在这种小事上，素常的事情上面来操练，就能面对挑战。好，这是我们讲的大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在一些事情的反应。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到他真的碰到一个困境了，就他老板给了他一个要求，是他觉得他不太容易解决，他不能够去违背他的信仰的。那么这里我们发现但以理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老板给了 你一个 project， 给了你我就想想我以前哈做事的时候，我老板告诉我说这个东西你们去谈一谈，然后明天我们开会看看要多久做可以做出来。等到明天开会的时候，我自己看了一下，我算了大概要三个月
三个月，大概估计三个月。结果我们开会的时候，最后讲到时间那个难处，大家都搞清楚了要做怎么做。然后老板说：“你们觉得要多久？”我们说：“三个月。”他说：“嗯，我看三个礼拜。我想三个礼拜应该可以做完。”当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当然，第一个反应，我的胃就缩起来了，对不对？我就很生气。跟你刚刚已经大家在这里讲了，图表都画出来说，这个大概要一个礼拜，这个要两个人做完，到时候要碰在一起，要试测试，然后怎么样？我讲三个月是很合理的，而且我还不敢讲太多，讲三个月，他竟然跟我讲三个礼拜。那你想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不干，或者一想你太无聊，你无理的，你做做看，要么老板你自己做，你请做，或者你找高人做。我们的反应马上可能就是这样，尤其资深了。我那时候已经做资深的工程师了，我可以弄的话，我可以说那你做啊，你只不过是个我的一个 leader， 你技术上不一定有我行。我们说实话，只是我们你是 project manager， 我是 tech leader， 我是做技术的，你是做管理的。那么我不一定要听你的这个，你给我小鞋穿，我觉得没有必要。可是但以理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当他立志不饮神的这个王的酒，不耽误自己，所以最后面一句话，所以后面什么？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当然你说但以理那个时候用求啊，他因为他是一个奴仆，说用求。可是我们如果继续看但以理书的话，我们发现但以理的态度，你看我再给你们看一个地方，我们看这个第二章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上次已经讲过第二章的，上次与会姐妹已经讲第二章十四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什么婉言回答他。第十六节，但以理遂进去怎么样求王的宽限。所以我发现但以理他不害怕，他不会介意说他站在一个部署一个属一个在人之下的人的时候，他去求，他用婉言。我觉得今天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的态度不够谦卑。真的，我们不能够，我宁可不吃你这行话，我也不要为五斗米折腰，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可是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搞清楚，就说其实职场是一个可以把我们磨练到我们可以谦卑自己的，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把事情好好做好。今天做老板的，今天我们中间有好几个老板，我也觉得说这也是我们要学功课。有时候我们的态度摆低的时候，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态度决定高度。那他说态度决定高度，你在一个你人家尊重不尊重你，你事情能不能弄，跟你的身高没有太大的关系，跟你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你的态度决定你将来事业发展，或者你在人中间的人家怎么看你，态度决定高度。我想这个给我也很大的，因为我们比较后知后觉，就每次都是被失败的才回想说，哎呦，我的态度太差了，我应该要去改善我的态度。不过这里真的求神，如果我们常常有能够有这样的警惕的话，那我就再多讲一点。我也听到一位传道人他说，其实有一句话叫做说，亲身说重话，好吗？但以理在这里他就是亲身求婉言，可是他讲出来的重话，这个重话其实不是说骂人的话，这个重话这你要解释的话，他是说你很委婉的说出一个很有价值很真实的话，这叫亲身说重话。可是我们今天看很多的父母，我看了太多的父母是重声说轻话， 说你再不听我打死你，我你不能再我打你，讲得好大声，结果那个孩子还是不理他，还不听，坐下，我叫你坐下，吃饭吃完了再走。哎，这个人家小朋友都不理他。今天我们发现说，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的啊，像但以理，他这个轻声就是讲到一个态度。重话是轻声说重话是一个有分量的话。当我们知道一个东西是真的对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让达成这个，让对方明白我心中的意思或者这个盼望啊，我们应该操练我们自己轻声说重话。所以我现在也越来越学了，有时候人家有看出我的脾气或者我的失败，有时候我的同工就会劝我，金弟兄，这件事情要去处理，不过恐怕你还要好好想怎么讲，你要委婉一点讲，或者更能够帮助我的说，你最好写个稿子，然后我帮你看一下啊，你练习一下，你不要没动脑筋你又去讲，你应该要从这个角度切入好好讲，人家才听得到你的意思，不然你那个样子一去，人家根本不想跟你讲就走垮了，真的是这样。但以理在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他在面对困境时的反应，然后他还不但只是求哦，不是在那里低声下去，他更具体更了不起的，我觉得在这里给我很大的一提醒，第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再来一起来读十二节十三节，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王用膳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这一句话他在这个时候讲，跟他的态度连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我倒不是要去分析这个素菜的价值跟这个什么那个，而是这里我发现说，当你在职场上碰到一个难处的时候，就像你弄不过去的时候，你与其你跟你老板说我不干了，或者这个东西不可能干，你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像后来我就学了，我老板跟我说三个礼拜，我说照这样子是三个月，他说三个礼拜，那我回去我就提出另外一个三个礼拜的方案给他看，我说你如果真的急的是三个礼拜要做完，那么我们刚刚分析的是三个月，可是也行，你三个礼拜要急着交这个东西的话，那么我就给你建议，我们就做这一部分，或者我们就从这一个部分我们只完成这个东西。你具体的，你不是跟你老板只是讲说我不干了，或者说太难，这个好，这个的敏感真的很不容易。可是我们需要在职场上，你要养成这个，就是你不是那么，你让老板知道这个东西他的要求不合理，可是你能够进一步的，你能够提出说，那么我们来想一想，有另外一个方式或许可以。那你没有把你自己，你不是说你当初讲的三个月是你经过好好的思想的，你说三个月我才能做到这样，可是今天他要三个礼拜，你照他的说，那么你到底要什么？要这个，我再分析给他，我主动的再提出两三个方案，说你要这个或要这个或要这个，分析给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老板就能够理解我们，而且在这样的话，你跟你的同事中间的沟通也都能够比较顺畅。最后我们讲的就是说，在这里今天这一章里面没有特别的讲到他另外三个朋友到底跟他中间有什么互动，可是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后面的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或者到第六章的时候，这几个人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一起祷告，他们一起去面对王，一起不拜那个金像等等，在一起的时候，而且他们当但以理碰到要这个要被杀头的时候，那个王说你如果不能解除我这个梦的话，我通通要弄。你看第二章，我们再看第二章的十七节，我们读第二章十七节，来，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你看但以理他这是属灵的同伴，他回去跟他的同伴讲，然后他们是连在一起，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再看四十九节，看第二章的49节，来，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但以理求王，他被王高升了以后，他求王把他的同伴也高升，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但以理他的成功，我们相信他是有属灵的同伴一起进来，一起连在一起，一起商量。所以求神让我们在这一个，就简单的，我从第一章里面，从这一个角度里面，我们就今天来分享分析了这么几点。等一下我们可以分组的时候，我想这对每一个人都很实际的，这些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我们来彼此分享。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当大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本来我的优点变成缺点了，我怎么办？那这大环境还原，我们是不是信靠神的手在这里面？后面一定有一个原因的在这里。第二点，为什么但以理能够立志？他能够在这么困同在这种诱惑底下的时候，他能够决定他要遵循神的话，那是因为从他平常的操练来的。第三个，面对困境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还有他对于这个方案不，他觉得不合理不能做的时候，他主动的他想了另外一个方案提供他的老板参考，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我们最后讲到说，他有属灵的同伴，他有属灵的同伴。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在职场上经验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刚刚进公司的时候，1982年进公司的时候，我说过我第一餐招待跟我一起吃午饭的那个人就是刘志雄，他比我早4个月到那个公司。那我们一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坐下来一祷告，两个人就知道是基督徒。然后他因为比我早2年，他在 Stephen 读书，所以他就在这附近造了那个教会，所以我就跟着他到了那个教会。那后来我们就有15年的同事，又是同工，就在一起。那从我们两个开始在那个公司，前面其实有另外有一位，我进去的时候有一位女子，有位姊妹刚刚离开了，到 IBM 去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3个中国人，有2个基督徒，有一个不是基督徒。可是过了5-6年以后，慢慢的我们公司就7-8个中国人，到我走的时候有10几个中国人。那在十几个中国人的时候，到最后是最后的5年7年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三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们是用一个会议室，我们是几个中国人，我们就在一起吃便当，可是我们是一起查圣经，一起交通，一起祷告，我们有1个钟头在那里。所以我真的能够经历说在公职场上面的属灵同伴。那个时候有几次我头发都要掉光了，那个是掉的，就是 project 做不出来，急到不行啊。那个时候压力大得不得了的时候，结果大家就来帮忙，大家就来帮忙帮你，有的甚至知道你不行。尤其我刚刚进去的时候，那个英文都听不懂，老板交代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是那个属灵同伴，大家一起祷告，一起寻求，是这样子我们能够在一起成长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求神恩待我们在职场上你能够找到属灵的同伴，你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标准，你不随便的妥协，能够做荣耀的见证。
好，今天我想我这一我的